弟兄姊妹下午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欢喜喜。主，因为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们这些不过是尘土，在卑微中顶撞你的人，我们今天竟然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本来是应该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灭亡的人，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并且称你为阿爸父，这都是因着你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是应当的，也是喜乐的。就求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你显出格外的同在来，你来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的心敞开的时候，你都使我们得饱足。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终于到了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次讲道，一共是16章。前一次我们讲到了说有关奉献，就是讲到了说哥林多人在供给耶路撒冷圣徒的事情上边，所以保罗呢教导他们要有个正确的奉献的态度。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就讲到了最后，从哥林多前书的第6章的第5节一直到第24节，这是一个哥林多前书的整个一个结尾。这里边结尾包括问安，包括祝福。当我们开始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我们差不多已经花了一年的时间讲哥林多前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你有什么感觉？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把它读完。我想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呢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的，说哎，心里边似乎有些沉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当保罗面对哥林多人的时候，他指出了哥林多人的很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的确存在很多的问题，有些是真理上的问题，有些是生活上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很严重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哥林多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这教会是如此的软弱呢？他们甚至于发生了连外邦人都看不起的那种事情，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就是和他的继母发生淫乱。保罗说这外邦人都不做的事情，你们怎么做呢？外邦人都以为羞耻的事情，但是你们教会里的长老，你们的执事竟然能容纳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发生。还有真理上的事情怎么样？真理上的辩明，有些人在那里传讲没有使人复活的事情，他们传讲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事情。所以保罗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使人没有复活，耶稣基督就没有复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做的见证就是假的，我们所传讲的也是假的，那你们所信的呢是没有用处的。所以这个问题都是很大的。所以保罗呢在这里边一个一个的纠正他们，当然也带着责备去纠正他们。所以当我们读完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似乎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教会，我们的心里跟他们一样的沉重。但是当我们看到今天教会的时候呢，也差不多。那么我们今天看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位保罗，这位使徒在前边，他在为真理而征战，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他辨别真伪，责备罪恶，拿出他使徒的权柄。但是在这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位保罗，这位使徒充满了柔情，充满了对哥林多人的爱。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到经文，保罗在这里不单他自己表现出这种爱，而且鼓励他的这些同工们，你们也要有爱。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的，不是一个暗淡无光，不是一个似乎没有盼望，不过是也不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而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前面尽管看到哥林多教会如此的软弱，但是保罗依然相信这是神的教会。 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说，哎，我保罗很厉害，等我去了这事儿就搞定了，就解决了，不是的。他也不是说，哎，哥林多教会你们慢慢的成长以后就会好起来的。他的信心既不是放在自己的身上，也不是放在哥林多人身上，他是放在了神的身上。他不是相信自己，也不是相信哥林多人，他是相信他所传讲的这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主耶稣曾经给他的门徒们这样的应许，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来到我这里的来的，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这是我们的主给每一个来到他面前，因着信而来到他面前的人的应许，他总不丢弃，一个也不失落。所以讲到这恩典，他能救我们，也能救我们到底。诗篇133篇，这是大卫的诗，他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大卫看到了一件事情，他说，什么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善呢？就是弟兄能够和睦同居，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和睦同居，彼此相爱。保罗为什么在前面责备指出哥林多人那么多的错误呢？因为这些错误给他们带来了纷争，给他们带来了分裂，给他们带来了彼此的相吞相扰，看不到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说保罗前面那些他的责备也好，他的辩明也好，他的所讲的一切，实际上是为了怎么样？为了弟兄姊妹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和睦同居。大卫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然后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就是浇在大祭司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所以这个膏油啊，神的圣灵啊，浇在他身上啊，胡须啊，眉毛啊，衣襟啊，全都浸透了，就是浸透了神的恩典。然后第三节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黑门山是以色列人最北面的一座山，那是一座雪山，它是约旦河的源头，整个的以色列地的水源就是这个时候约旦河是从黑门山雪山流下来的。所以你看，弟兄和睦同居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能够活在神的面光当中，活在耶和华所命定的福的当中，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主耶稣这样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主耶稣也非常的看重弟兄和睦同居，来彼此相爱。但是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旧有的性情呢，导致我们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够和睦同居。所以我们需要真理，真理不明的时候是需要被责备，需要被纠正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前边，无论他是责备也好，无论是辩明也好，他为的是一个目的，是建立这些神的百姓，使他们能够从错谬当中，错误当中悔改回来，成为一群和睦同居，彼此相爱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这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第五节到第九节讲到了使徒保罗和弟兄姊妹，我们看第五节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保罗呢，就把自己行程的计划呢告诉了哥林多人，说什么呢？说我要去马其顿，去马其顿的时候呢，我想呢就到你那里去看看。第六节呢说，或者与你们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保罗说，如果我要去马其顿，路过你那里，我要 去哪你那里边，去哥林多，去哥林多呢，我或者在那住一段时间，或者我干脆就是整个的一冬天都在哥林多来住。你知道那个时候呢，他旅行呢不像今天这样的旅行呢很方便的，你坐高铁坐飞机坐什么的哈，那个时候呢完全是靠海上或者是陆地，冬天的时候呢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冬天呢来到的时候呢，所有水上的运输呢他们都会停下来。我们读哥林多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船行到某一个地方，到了冬天的时候他要在那个港口过冬的。所以他说我要在那里过冬，开春的时候呢继续往前走。第七节说，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这里面这节经文我们要仔细的看。他说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他就说不是说他不愿意见，不是说保罗说我现在不愿意见你们，不是，他说我现在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什么意思呢？他是想在那跟他们多待一段时间，不是一走一路过说哎，我看看你们 say hi 就完事了，不是的，他想要跟哥林多人同住一段时间。然后呢说，但我现在仍要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他说但是现在我不能离开以弗所，我必须留在以弗所。为什么呢？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这保罗说我现在手头在哥林多这边呢，我还有些事啊，在以弗所我还有些事情。为什么呢？福音的大门开了，我要在这里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尽管我非常想念你们，要跟你们同住一段时间，在那里与你们同处一段时间，但是现在我不能走。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时候，那里边就讲到了比保罗在哥林在以弗所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遇到了很大的一个难处，很多的人都与他辩论，对不对？抵挡他那个银匠也在抵挡他，做佛像的那个，不是做那个叫什么佛龛的那个偶像的，都与他们抵挡他们。但是保罗呢觉得说哎，虽然你们是抵挡，但是福音的大门开了。后边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以弗所的工作大有功效，所以保罗没有看到说哎呀这种抵挡我快走，他不是的，他而是说这个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为什么呢？反对的人很多，但是同时反对的人多的时候呢，他就更有时间。我们看到了他在以弗所怎么样，天天在那里边与人辩论辩明福音。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五节到第九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保罗不单把他的行程安排告诉了哥林多人，而且我们这里边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的爱心。想一想，如果你是保罗，你面对这样一个教会，你愿不愿意去看他们？你可能去都不想去，想都不想想，就是路过 say hi 就好了。但是保罗没有，保罗说我不是这样子的，我是希望能够与你们同住一段时间。所以保罗虽然前面责备了这些哥林多人，也批评了这些哥林多人，指出他们许多的缺点，指出他们的长子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保罗依然愿意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住。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边他对弟兄姊妹之那个爱，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前面所有的责备也好指责也好都是为了爱，他并不是从心里边讨厌他们恨他们才讲这些话，而是为了这些哥林多人的好处才跟他们讲这些话，不是发自于心里边的一个怨恨，这是为了真理，这是为了主耶稣他的主所托付给他这福音的使命。第十节到第二十节讲到了使徒保罗与同工之间的关系。第十节讲到了说，若是提摩太来到，就是说如果我差派提摩太去哥林多的话，因为保罗现在只能必须停留在以弗所，所以他说如果我去不了的话，可能去打发提摩太去哥林多，说如果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所以开始提醒他们，你要留心提摩太是谁呢？提摩太是保罗的同工，他可能会差派提摩太去做工，说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在举荐这位提摩太， 说如果提摩太去的时候，你们要知道这位提摩太是在主里边忠心劳苦的仆人，像我保罗一样。所以你们怎么样呢？你们要帮助他，教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当我们去读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时候的提摩太在哪？提摩太在以弗所。我们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保罗一直在鼓励提摩太，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提摩太是非常的年轻的一个传道人，虽然他是保罗的学生，像保罗儿子一样的学生，但是他非常的年轻。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的人怎么样，都非常的有知识、有口才、有钱财。所以你想看一个年轻的一个传道人放在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教会当中的时候呢，所以保罗说你不要怕他们，你要在信心、爱心、清洁行为上要做别人的榜样，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你要刚强。同样保罗在这里也要告，他也深知到这位一个年轻的一个传道人要派到这样一个教会当中，哥林多教会。前面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是怎样一个教会的，他非常的清楚这样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到这间教会当中会发生什么。所以保罗就这里边就告诉这些哥林多人说，你们要叫他在你那里无所惧怕。什么意思呢？你们要帮助他，你们要支持他，要他在那里边放胆的传讲，放胆的做工，因为他是忠心的，你们要与他同心合意的来服侍的。然后呢，十一节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所以保罗说，你们无论谁，你们在那里边，你可能是很有钱的，你可能是这建教会的第一个长老，你可能是在这间教会里边很有权势的一个人，但是任何人都不可以藐视这样一位年轻的传道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在举荐这位同工，他很爱护这位同工。然后呢，他说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所以到最后你也要把他送到我这边来，也要把他送到我这边来。也就是说提摩太呢可能从别的地方到哥林多教会，然后说你要哥林多教会，你要帮助他，和他一起做工，要他无所惧怕，然后再派他怎么样呢？再来到以弗所来和我会合。然后呢，十二节说，至于兄弟亚波罗，我们都知道亚波罗了哈。哥林多人非常的推崇亚波罗，有一派的人叫亚波罗派的，对吧？有一派叫保罗派的，有一派叫基法派的，就是这个亚波罗。保罗说，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劝他同弟兄们到你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所以这位亚波罗呢，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哥林多教会，但是至少保罗说我劝他，再三劝他，他现在也可能没时间，也可能被什么事情耽搁了，好像保罗耽搁在以弗所一样，他不能去，他不愿意去，但是呢几时有了机会呢，他就必会去。所以他这里边又强调了说，有亚波罗又参与进来，所以这里讲到了提摩太，又讲到了亚波罗。然后十三节说非常重要，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就提到一个非常的核心的一个做工的原则，你们指的是谁？就是在哥林多教会服侍的这些人。你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就是前边一切的纠正，你们不要再偏离这个真道了，无论在吃鸡偶像的物上，无论在离婚和再婚的事情上，无论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事上面，都要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做刚强的，不要像以前那样子了，这些甚至于教会当中容纳罪恶。所以你们要刚强，在真理上要刚强，如果在真理上不刚强的话，那真理的功能就发挥不出来。然后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所以他再次强调说，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凭着爱心去做。然后我们记住这节经文，然后十五节下面就说，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反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国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 这就提出来一个叫斯提凡的人，而且是一家人，而且说这一家人呢是当初到亚该亚传福音的时候呢好像是刚开始就信主的，所以这一家人呢他们非常的忠心来服侍圣徒。然后十六节说，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斯提凡和浮屠拿都并雅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所以他这里面又提到了这位斯提凡，说你要顺服这样的人，因为这他们是在服侍主的，所以你们要顺服这样的人，他们是在主面前服侍是忠心的。然后说斯提凡和浮屠纳都呢还有亚该古呢曾经到过保罗那里去探望过保罗，保罗说什么呢，说我很喜欢。这里面讲到了喜欢呢，为什么很喜欢呢，是吧？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什么叫待我有不及之处呢？就是哥林多人，不是哥林多人，甚至于其他的教会都有，哥罗西人也有，他们很多的教会里边呢，他们都有这样的愿望，就是派他们的传道人去服侍保罗，去服侍这位圣徒。还记不记得以巴佛提？还记不记得亚里达古？还记不记得路加？他们就是教会派去怎么样，要亲自的服侍保罗，亲的服侍保罗。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因为待我有不及之处。什么待我有不及之处呢？不是这些人有什么对不起保罗的，而是说他们这些人都很盼望的能够亲自的去服侍这位圣徒，服侍保罗，但是没的机会。但是呢，教会派斯提凡、浮屠拿都还有亚该古他们到保罗那里怎么样呢，去亲自的服侍保罗。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一系列的同工，有举荐的，举荐提摩太，是不是？前面我看到他举荐提摩太，也为亚波罗在解释他为什么不能去，然后又提到了斯提凡，然后又提到了浮屠拿都并亚该古，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什么？你看到都是彼此服侍，包括保罗在内，他们都是彼此服侍。而这里边的十三节、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这样的彼此服侍是在什么为核心呢？就是用爱心而做。要这些，他们不但以爱心而彼此服侍，也要用爱心来服侍教会。所以我们读来读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最后的时候，保罗把爱作为一个核心来推出来，而且他自己也表现出来对哥林多人的爱。我们接下去再往下看，接下来的21节到24节呢，就是保罗的祝福。怎么祝福呢？他这样说，我保罗亲笔问安。保罗向哥林多人去问安，问他们平安。我们呢，中国人呢喜欢问的是什么呢？吃饭没吃饭，是吧？犹太人他们问安呢，是想问平安。什么叫平安呢？不是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儿，而是讲你和神平安吗？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我保罗亲笔问安，问以色列人的安。他们也讲，我在主里边向你问安，就是你们在和主之的关系之上边是平安的吗？是这个意思。你有从神来的平安吗？是这个意思，问安。第22节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的。然后说主必要来。所以这句话显得好像很突然，哎，讲到了半天，突然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的。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咒诅，只要祝福。但是这里边说，如果一个人不爱主，这个人就是可咒可诅的。这句话是非常重的一句话。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又把爱主这件事情又提出来了。前面讲到你们要彼此相爱，用爱来彼此服侍，来用爱来服侍教会。现在讲到你要爱主，并且把它放在什么问安的当中。所以这里他们也，保罗在这里边也在鼓励这些同工，你们要爱主啊，因为这是诫命当中的最大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其次再相仿，你们才能够刚强，才能壮胆，用爱心来彼此服侍。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实际上在向他们发出这样的鼓励的，你们要爱主。 因为必主必要来的。第23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是什么恩？救恩，要常与你们同在。这恩可以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这恩可以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引诱，可以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边来做客旅的，这样的恩时常会提醒我们，这样的恩时常会帮助我们。所以保罗说，这个恩要常与你们同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24节说，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常常读到这样的句子的。保罗说，我日夜昼夜哭泣为你们祷告，我为你们祷告的当中，我时常为你们而感谢主。你看保罗走遍了整个的欧洲那一片的地带，三次的宣教旅程，他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但是你发现，当他写每封书信的时候，他都会想起他的同工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当中，他曾经提过，他说教会的事情天天都压在我的身上。他惦记着他每一个同工，他惦记着那里边的每一个信徒。他怎么说？他说这是我主托付给我的。他怎么说？他说我不能够违背从这天上所来的意向，就是照顾看管牧养主的羊。所以保罗这里说，不但基督的恩与你同在，我保罗在基督里的爱也与你们同在，我时刻在挂念着你们。保罗不是在这里边说一些客套的话，我们读他的书信，我们读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哥罗西、以弗所，那里边常常提到了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最后的时候呢，我也感到非常的吃惊的。我觉得这个我以前读的时候呢，我就匆匆的就把它读完。我觉得问安嘛，祝福嘛，没有什么好讲的，就是好像是一些客套话。但是对于哥林多前书呢，也许这个对比太大了，突然就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就亮了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和前面整个的16章之前所讲的好像是这个反差太大了。在前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好像一个为真理而征战的战士，好像一个手拿手术刀的一个医生在面对的一个疾病，他就要开刀，他勇敢，他不妥协。但是同样的一个哥林多的教会，保罗在最后的时候却变得柔情似水。他爱弟兄姊妹，他也爱他的同工，他愿意把他自己的爱奉献给神主所托付给他的这些百姓，而且他也鼓励那些与他同工同劳的同工们说，你们也要这样，你们也要刚强，你们也要这样的来用爱来服侍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比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就明白前边保罗他是为了爱才做成这样的事情的，而不是为了恨，而不是为了讨厌。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面对这样一个软弱，极其软弱的一间教会，保罗说我不想路过你们家 say hi， 仅仅说个 hi 这样的，我想要跟你们多住一段时间呢。这样一个教会，人避之不及的教会，他却愿意说我要与你们多住一段时间，我不能够这样就说，为什么呢？难道他去是继续的来批评他们，继续去责备他们吗？他要继续的建立他们，继续的去牧养他们。 保罗在他从不对神失去信心，因为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前边哥林多前书一章到十五章我们看到了好像有点不舒服，但是当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依然看到了盼望，我们依然看到了信心，我们依然看到了热情洋溢的爱在里面。主耶稣有没有责备我们？有。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时常会感到扎心的，好像每句话主耶稣说的那句话好像指着我说的一样，令我不舒服。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律法的总纲是爱，律法的总纲是爱。所以保罗在这里边把这律法所用的，他在用什么在辩明福音，在用什么在批评教会？用真理。但是真理是为了造就人，是为了爱人，在哪里体现出来？就在了这十六章中，十六章第五节到第二十四节显出来了。所以我们要清楚，保罗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误用了律法，我们误用了神的律法，我们常常拿这些话语去定罪，我们常常拿这些话语去控告。但是我们岂不知魔鬼叫什么名？控告者，他是专门控告圣徒的。魔鬼还叫什么名？抵挡者。律法是为了爱人的，我们的服事，我们所拿出的律法，我们拿出真理，是为了辩明福音，使人能够认识这位真理的源头耶稣基督的，而不是用它来定人家罪的。因为那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回头去看十三节，就是刚才我说大家说我们要记住这节经文，这里说你们务要警醒，在正道上要站立得稳。我们看到保罗在前边做了一个警醒的人的一个榜样，哪怕一个细微的东西他都看得见，他都要为着福音辩明。他恐怕主的羊、主的百姓走歪了，误入歧途。他在真正道上站立得稳，他你看他毫不妥协的。保罗非常的勇敢，他在真理里边非常的勇敢，他丝毫也不妥协。他说大丈夫要刚强。但是我们会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的。这里保罗说你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这里边的保罗说的大丈夫和要刚强，不是好莱坞电影里边那些硬汉啊，大丈夫就是一个真正的在神的里边的像一个男人一样，这叫大丈夫，为真理能够站立得住，为真理而征战，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也不是为了自己出气，也不是为了自己要面子，而是能够活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男人，这叫大丈夫。要刚强，刚强不是刚硬啊，刚强不是刚硬。刚才我们查耶利米书的时候查到了，耶和华神责备以色列人，说他们什么？他们是铜，他们是铁，你那个风枪怎么拉，怎么烧，怎么烧它，怎么炼它，都炼不化的。那是讲到他们刚硬，但是这里边你要刚强。当我们讲到刚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当我们讲到刚硬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 铁门，你砸下去就出一个窟窿。刚硬，什么叫刚强呢？刚强并不一定长得像很威猛，肌肉块很大的，不是的，可能是一个个子矮小的，但是他敢刚强，可能是很瘦弱的，但是他刚强。什么叫刚强？这里面讲的什么叫刚强？这里面的刚强是指到说真理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实行出来，不是你刚强，是真理刚强，你因着行真理而刚强，这就叫刚强。是真理使人刚强。举个简单的例子，我问你一加一等于几，你告诉我等于二， 如果我问你说一加一等于几，你说二，我问你十遍你还说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刚强呢，这么刚硬呢，你为什么这么刚强，你再说二我杀了你，你说你杀了我也等于二，你杀了我也改变不了二，一加一等于二。所以请问是这个人刚强还是一加一等于二刚强？一加一等于二刚强。他为什么刚强？因为他坚持一加一等于二，所以他也刚强。所以真理使人刚强。所以什么叫谦卑？刚强。什么叫谦卑？谦卑就是顺服真理。所以每一个在他面前服侍的人必须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在真道上要刚强，不要妥协，哪怕献出你的生命。凡你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后面也在讲说，我基督的恩与你们同在，我在基督里的爱也与你们同在。所以保罗前面所做的那一切都是为了爱哥林多人的缘故，才去怎么样，去责备，去提醒，去纠正，去辨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教会呢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圣经有个正确的认识，对神的教训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就是这经是与我们有益的，哪怕这里边是责备我们的话，很深很深的责备，这是因为神爱我们，他在责备我们。这里边若有安慰的话，我们感谢神；若有责备的话，我们也要感谢神，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的缘故。我们不但要在这个话语上面来建立我们，而且要站立得稳，站立得稳，并且要彼此服侍。而服侍的总原则是什么？是爱。这爱是什么爱呢？就是基督爱我们的爱，不是有条件的，不是希求回报的，不是说哎呀我帮你做什么你得谢谢我，我帮你做什么如何如何，不是的，这是一种无条件的爱，舍己的爱。你说耶稣基督当然能做到，他是神的儿子，我做不到。做不到和想做不想做是两回事。如果我们若有羡慕圣功的心，我们有愿意做的心，我们可以祷告祈求神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就用保罗的话说，我们就凡事都能。如果我们以一个自私的心态不想做，那你就什么也做不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用凭爱心而做，凡事都要凭着爱心来彼此服侍，去服侍人。保罗和他的同工和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爱，保罗对他的同工也有这样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完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不要忘了第十六章的时候呢，曾经给我们极大的盼望，也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尽管一章到十五章我们看得有些灰暗，尽管一章到十五章我们看得有一些失望，但是我们在主里边永远都不失望，因为神说，主耶稣说，父所交给他的，所托付给他的，他一个也不失落，他救人能够救到底的。我们可以可能是在软弱当中，我们可能看起来不太像样子，但是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有个愿意回头仰望他救恩的心的时候，他的恩就在我们当中，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要效法保罗，我们不是觉得说哎，我能做什么，或者说弟兄姊妹能做什么，我们都是一同仰望这个恩典，我们才能够做成的，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当中，教会不完美，但是我们永远不失望，我们永远都怀着盼望。为什么？因为这教会是属于神的，因为这教会是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因为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为这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因为这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谁能把它挪走呢？没有人。基督是房角石， 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灰心，没有什么可以 使我们丧气，丧失了志气。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他的法则的面前，去仰赖他的恩典，基督的恩典，基督的作为，就必在教会当中能够显现出来，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在教会当中，就好像以弗所书当中所说的，使他的恩典，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也是一帮软弱的人，我们常常软弱主，但是当我们读到这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保罗他的盼望，他说基督必要再来，不爱他的都是可咒可诅的。主啊，谁能与你为敌呢？谁能胜过你呢？你却将我们这些卑微软弱的人放在你的得胜当中，可以在你的得胜当中让我们看见永恒，看到荣耀。主，我们也感谢你将我们能够放在一起，成为教会，成为你的肢体，成为你家里的人。愿你赐下你的爱在我们当中，赐下你的真理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在这真理上刚强，做大丈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互相服侍，不发怨言。让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你的恩典，愿你得到荣耀在这教会当中。主，我们知道你已经祝福了这间教会，求你继续的赐福，使你荣耀的名被高举，使你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还是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